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召集我们一同来查考你的话语。你是荣耀的神，你是造天地的主，你也是拯救我们的神。你爱我们到底，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来认识你。求你圣灵进入到我们里面，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话语的奇妙，使我们得着你话语的喂养，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建造、成长。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查考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1-8节。我们上次学习的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讲到了假师傅对教会的危害。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18节，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也就是使徒保罗教导提摩太要打这个属灵的仗，因为假师父对教会产生了危害，所以呢要打仗，要征战。这场属灵的征战是美好的仗，一定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胜的。最后呢，第20节，使徒保罗也指出来搅扰教会的这个假师父，一个是须弥乃和亚历山大，他对这两个假师父的处理方法就是把他们交给撒旦了。讲完了假师父的事情以后呢，使徒保罗呢就转向了教会的管理、教会的事工主要的事情了。首先他提到了祷告的事情。我曾经去到过很多的教会，因为我是神学生，那个时候当时要需要去各个教会去实习、去体验、去学习。虽然呢，很多教会的人呢，包括牧师、传道人，都知道祷告，但是我发现很多的教会没有把祷告放在教会的重要位置。实际上呢，祷告对教会、对我们个人、对我们的属灵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1节和2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里面使徒保罗用劝，这个劝呢是由于不是这个平常这个普通的劝勉。我查了一下，他那个原文的意思是有一种非常紧急紧迫的感觉，非常重要的事情。这里面这个劝呢，表达了一个祷告是教会以及一个基督徒个人属灵生活的重要性。所以呢，祷告一定是教会优先做的事。这里面提到了万人，万人呢就是指的是所有人。那么使徒保罗教导提摩太要为所有的人，也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要为他们代祷，要为他们祷告什么呢？恳求、祷告、祈求、祝谢，目的是让我们，就是我们看第二节，目的是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也就是其实我们的祷告呢，不单是为他们来代求啊，什么这个祷告啊等等等等，其实呢最终的目的也使我们也可以在地上度日的时候呢，可以端正、平安的无事的度日。我们看前面使徒保罗提到了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这是属灵的征战，所以呢必须要为祷告，要为此祷告，就是教会也要为这些信徒们、教会的基督徒们 能够有属灵的分辨力，也要祷告。我们看到祷告的重要性，他必须，这里面是迫切的劝提摩太要迫切的为这个万人恳求祷告。这个万人恳求祷告意思就是所有人，也就是我们不但要为自己祈求，也要为别人祈求，不但是祈求，最后也要感谢。这里边提到了感谢祝谢嘛，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代求的意思。代求呢，我查考了一下圣经的这个原文呐、就是原来这个圣经这个代求是那个希腊文写成的，新约圣经是希腊文，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这个原文里面是代表这个代求，就是某人代表别人在皇帝面前递交这个请愿书，就是代别人做事情。而我们这个神呢，我们的神呢，至高无上的神，他竟然使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使我们能够代表万人为他们向神求情。你想想，这是一份何等尊贵的工作。也就是说，使徒保罗一下把我们这个身份，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竟然可以在神面前为着万人所有人来祷告。所以说请弟兄姊妹要留意一下，我们千万不要小瞧这个代祷的代求的这个事情。神的救恩是为着所有人的，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应该为每一个人代求，求神呢向他施恩，神怎样向我们施恩拯救我们，也求神向那些没有得救的人，那些世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邻舍来施恩，来拯救他们。不管这个人有多么的败坏，不管这个人配得不配得，也不管这个君王有多败坏，或者是那些执政的当官的有什么有多少不配的，我们只要尽到我们的本分，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为他们代求。大家还记得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怎么说的吗？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也就是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是有军中的祭司的，我们是祭司。有了这个职分呢，祭司的职分就是要为万人代求恳求代祷啊，要为他们祷告的，为了这些所有的人的救恩来代祷。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个身份是多么尊贵的，不单单是为我们个人，也要为所有的人，也要为那些君王以及在政府当中当官的有权位的人来祷告。首先为他们祷告什么呀？为他们的灵魂祷告，让他们得救，求神的救恩临到他们。其次要让他们能够有智慧和有能力，按照神的旨意来治理国家，善待这个国家的人民，使更多的人能够讨神的喜悦，蒙神的祝福。所以这样的祷告才能够带来一个益处，也就是这样的祷告能够对我们产生一个非常好的益处。好处就是，也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第二节后边说的，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敬虔当然了，就是指向了敬畏神的这种生活，端正端端正正的。平安无事就是使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的生活不要受到这些没有道理的干涉，使我们自己对人也有尊重，别人也能够尊重我们，使我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平安无事就是指向了一种平静安稳的生活嘛，不受任何干扰的生活。回到当时那个历史背景呢，使徒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是当时罗马帝国有叫尼禄的皇帝，他在做皇上，罗马的皇上。 这个皇上非常的败坏，他正在逼迫基督徒。这说明使徒保罗对这个当时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不断的恶化的这个政治环境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因此他就教导提摩太，教导以弗所的教会，甚至教导我们现在的人也是一样的，要为万人和君王执政的掌权的来祷告。一方面呢，使他们能够得救，得着救恩。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他掌了权，他一定是行得比那些世人好，所以呢，使我们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啊。一方面也可以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在信仰上可以敬虔的度日，还有一方面呢，也求神恢复呢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安宁。这是当时保罗所处的时代当中。其实呢，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当中似乎是比以前好一些，但是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看一看北美西方的这些政府，这些教育系统整个已经是偏离了圣经，偏离上帝的旨意多么厉害，甚至很多教会都开始堕落了。那些同性婚姻合法，这都是政府合法化的，有些教会已经很支持了。这个男女不分、变性、道德败坏，我们现在的社会也是这样的，只是现在政府还没有明目张胆的来逼迫基督徒。其实现在政府在要求一些教会啊，政府给一些教会一些补贴，要求一些教会呢，就是经济上的补贴。这个教会你必须得拿到这笔钱以后，你必须得同意政府要求的，你同意这个同性恋这个婚姻合法化，同意变性等等等等，甚至同意安乐死，甚至这个同意这个现在这个北美教育啊，政府颁布的这个对孩子的这种教育，那已经很偏离圣经了。尤其是现在社会上没有对错之分，黑白不分，不公不义，其实我们现在社会是一样的。所以呢，要为这个万人代求，所有人代求，代求祝谢这一切。我们看第三节，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的。这说明使徒保罗所教导的这件事情，这是好的。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我们为万人和一切在位的代祷，这是一件好事，是蒙神悦纳的。看到了，凡是符合神心意的事都是好事情。相反啊，有时候我们人看为好的可不一定是好事情，因为我们的神呢，他是鉴察人心的神，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在以赛亚书55章第8节，先知以赛亚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也就是神看为好的才是好的，人看为好的可不一定是好的。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能够祷告到神的旨意当中，祷告到神的心意当中。实际上祷告呢也是一种敬拜，这种敬拜呢就是好像馨香的祭献给神，是蒙神悦纳的，这才是好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为万人代求是蒙神喜悦的一个祭，蒙神悦纳的一个祭。诗篇116篇的第17节，诗人说，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也就是他要以求告，就是祷告的意思吗？感谢就是感谢的祭了，常常的感谢神。无论是我们认为好的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我们也要感恩的领受。原因是什么呀？我们看第4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是表明了神的一个救恩的一个计划。 神的救恩是普世性的，不是仅仅局限于犹太人啦，或者是美国人啦，或者是非洲人，不是的。神的救恩是面向所有人的，我们要为所有人的祷告，甚至我们看不上的人，我们厌恶的人，很多有种族歧视的人，但是呢，神也愿意让我们为他们祷告。在彼得后书第三章九节说，使徒彼得就说嘛，神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意人人都悔改。就跟使徒保罗在这里说第四节说的，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是一个道理。神是愿意使万人得救，但是大家要留意一个，注意一个问题，就是神愿意万人得救，就是神愿意所有的人得救，不等于所有的人都会得救。大家面对这个事实的时候也会明白这个道理，也就是神的心意，神的救恩是普世性的，但是呢，不等于所有的人都会得救。所以呢，我们看到神虽然愿意万人得救，但呢，只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得救，这是一个前提。我们是因信称义，一个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不可能得救。犹太人也一样，犹太人，你是有亚伯拉罕的血统，但是你不是真犹太人，不是真以色列人。是真以色列人是真正的相信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的，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所以呢，人呢不愿意相信呢，神也就不拯救他了。不是神拯救不了他，神有能力拯救所有的人，但是他不因为他的不幸，这是他的罪。虽然神呢是慈爱的神，但是呢，神他不会违背他公义的法则的。大家一定要记住了，神是慈爱的神，没有错，但是慈爱是离不开神的公义的，神的公义也伴随着神的慈爱的。也就是说，我们光讲神的慈爱却丢了神的公义是不对的，我们光讲神的公义却没有神的慈爱也是不对的。所以呢，要人明白真道，就是真正的认识神借着圣经所启示的这一切的事情。圣经启示这一切事情是什么呀？就是基督，耶稣基督是圣经所启示的中心。我们所学习的圣经，我们基督徒所过的信仰的生活，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只有明白真道以后，我们才能够把重点放在认识耶稣基督上。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这是主耶稣说的，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这见证的就是这经。也就是说，新约圣经、旧约圣经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这就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虽然神愿意每个人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神愿意拯救任何一个人，但是呢，神的这个心意并不会使那些救恩自动的临到每一个人。要想得到这个救恩，一个是神把这个救恩给了人，也要需要在神面前悔改，来转向神，来接受救恩，才能够得蒙神的拯救。因此呢，使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要为万人代祷。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这是一个福音的核心啊，也就是说，我们为万人代求代祷，也就是这个人要得到这个救恩，唯有知道在神，知道这个为独一的神，也就是只有一位神。一位神是什么意思呢？就再没有其他的神了，只有这位造天地的主，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他是一位神。所以呢， 很多的人是把不同的这个自己想象的不同的偶像也当作神了，这是不对的。所以说每个人得救的根源是只有一位神，而得救的确据是因为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这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嘛。后面答案写得很清楚，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降世为人就是道成肉身，他本来是神，从天而降成为人的样子，他具有100%的人性，也具有100%的神性，他是神人中间的中保。这个中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这个意思就是神和人立约，人是违背了神的约，但是呢，神要拯救这些世上的人，他拣选了一些人，他在创世以前就预定拣选了一群人，所以呢，这群人是神所爱的。怎么得救啊？人通过人的努力，人是污秽的，没办法得救呀。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一个担保人，这就是个中保的意思，也就是在神和人中间需要有一个中间人，有一个桥梁来搭建。所以说这个是人无法做到的，这个中保要求是非常高的，他只有一位，这里说只有一位，也就是说这个中保一面他要代表神，另一面他要代表人，所以呢，他必须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100%的神，又是100%的人。只有这位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才能承担这个职分，这是福音的重要性。这就说明了我们得救完全跟你的努力，你是不是好人没有关系，是神定义在创世以前就预定拣选了你，他定义把他的儿子赐给了我们，让我们靠着基督可以得救。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位中保，这位神的儿子，这位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不但是犹太人的弥赛亚，就是救赎主啊，他不但是犹太人的，他也是外邦人的弥赛亚，就是救赎主。基督就是救赎 主的意思，他是道成了肉身的神来到我们中间。在希伯来书第七章说得很清楚，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他是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他降世为人，是神和人中间唯一的中保，我们只有靠着他蒙神悦纳，与神和好，这是唯一的道路。主耶稣曾经宣告说嘛，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唯一的中保，他是唯一的得救的源头。因此呢，天主教啊，他是天主教的错误在哪儿？他们是通过玛利亚，或者通过天使，或者通过这个神父来向神祷告，这是违背真理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靠着耶稣，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中保。我们是靠着神，他是神。所以呢，你通过任何除基督之外来祷告祈求，你通过任何中介来靠着神得救，那都是无效的。有效的救恩只有耶稣基督，他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看第6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这是主耶稣作为中保的身份，使徒保罗对救赎做了更加精确的一个宣告。他做了赎价呀，在马可福音10章45节说，人子来就是耶稣基督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要做多人的赎价。 这就显明一个事实，就是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就是当做一个什么呀？赎价，赎价就是代替的意思，他代替我们，他代替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他付了代价，使我们靠着他得了自由，就是从这个罪的辖制下，从黑暗的权势下把我们释放出来，解救出来，使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这位唯一的中保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然而呢，很遗憾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这个在基督里的自由。基督的赎价是有永恒的价值的，但是呢，但是他的这个好处呢，必须我们得得着他。就是说，他是面向所有人的，他有这个能力，但是呢，我们必须得得着他。因为这个赎价它适用于所有的人，但是呢，很明显神必然愿意所有的人得救，但是呢，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因为有人是拒绝的。这事必证明出来，意思就是神在他的时候，他计划的那个时候，他要差遣他的独生儿子来完成这件事情，就是被证明出来。在加拉太书四章四第四节就说到，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就说到，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也就是到了神的时候，也就是在两千多年前的时候，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神就差他的儿子来了，为女子所生，就是童贞女玛利亚是被圣灵感孕，也就是童贞的玛利亚她是童生啊，是被这个童生的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在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我们就属于律法之下的人嘛。如今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被赎买出来了，这个工价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所以呢，我们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律法上之下呢，我们已经是被称为义了，我们已经是被耶稣基督拯救出来了，我们已经得了儿子的名分了。所以呢，我们提醒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是从最终被主耶稣基督赎回来了，就是这就是让我们向万人宣告证明这个救赎它是真实的，它是可靠的。所以呢，我们不要忽略了 这样重大的使命。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神也把这个使命交托给我们，我们不是仅仅的得救就完事了，我们要讨神的喜悦，要把这个得救的信息来传扬出去，就是传福音嘛，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嘛，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与我们同享这福音的好处。提多书一章三节，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就是传扬宣传的功夫嘛，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那使徒保罗写给提多的书信也是，他这个传扬的命令是救主耶稣基督交托了他，其实也是交托了我们这些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七节接下来这节经文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也就是在这里使徒保罗也在强调，他是奉派做传道的，奉差遣的，他是做使徒，做外邦的师父。这意思就是这个福音不仅仅是犹太人能够得着的，而是犹太人之外的外邦人也能够得着的，教导我们相信学习真道。使徒保罗说，这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这节经文直接译出来呢，直译就是，为此我奉派做传道的和使徒， 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在信仰和真理上，我已经做了外邦人的师父了。因此使徒保罗到了第七节，他是在宣告他自己是外邦人使徒的一个职分，他是外邦使徒的职分。这也证明了神是愿意所有人明白真道。所以呢，使徒保罗教导提摩太说，要为万人祷告，为所有人祷告。使徒保罗在其他经文上，其他书信上也说过，就好像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使徒保罗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也就是他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后边说什么呀？他说，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也就是他的良心是在圣灵的引导下，圣灵感动他说出这种真话，并不是谎言的话来。这个圣灵的感动和他的良心也能够证明他是为证明他说的是真话的。所以呢，提醒我们每一个传道人呢，这里面主要是传道人了，传道人主要的职责是教导人学习真道。一个传道人主要的职责是教导人学习真道。可惜呀，非常的可惜，通过这几年我在教会的服事，我看到很多的牧师传道人放着正经的工作不做，就是教导人学习真道他不做，反而去做那些什么社会福利啦，这些心理学的讲座啦，哎，怎么亲子的关系啦，等等等等，乌七八糟的。我想神在天上都看着呢，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求神饶恕我们这样的人。因为作为传道的，就像使徒保罗说的，是奉差遣做传道的，教导他们学习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救恩，来学习真道，而不是说做其他的事情，讲什么心理学，教导亲子关系等等等等。其实我们人只要是跟神的关系正确了，其他的关系都正确了。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他直接翻译过来以后，因此我希望男人们随处祷告，就是无论这个在何处还是在什么时间，你都可以祷告的，要举起圣洁的手，无愤怒无争论。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三十章记载的，说是举起圣洁的手，他这呢在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呢，记载的就是这些祭司呢，亚伦和他的儿子是祭司。祭司要是来到会幕前，来到神的殿中，要向神献这个火祭的时候呢，献祭的时候必须要洗手洗脚，表明他的清洁，表明他的圣洁。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就要死亡了，神要击杀他的，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洗手洗脚表明自己的圣洁，免得死亡，这是当时旧约律法上说非常清楚的条例。其实呢，这举起圣洁的手呢，其实的意思就是在祷告之前，你要想想自己圣洁不圣洁，干净不干净，说白了就是干净不干净，你这双手洁净没有，举起手来就让大家看一看我的这双手干净不干净，是洗过的，就这个意思。举起圣洁的手，这是圣洁的手，没有愤怒，没有争论，祷告的人是不应该被愤怒和争论所玷污的。所以呢，男人呢，为什么强调男人呢？男人是容易愤怒和有争论的，这是男人的短板。所以呢，使徒保罗在这里教导说，男人要举起圣洁的手，没有愤怒，没有争论，随处祷告，也就是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聚会的地方都可以祷告。当时教会的聚会呢，是分散在各个教会的这个弟兄姊妹家里聚会的，很多的时候在家里面聚会的。 而祷告呢，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我们在哪里都可以祷告。大家聚集的时候呢，要祷告；没有聚集的时候，我们自己在也可以在关上门，在这个暗处与神祷告。而贾师傅呢，在教会中呢，总是引起纷争，所以呢，在这些事情呢，使徒保罗教导说，愿男人没有愤怒，没有争论来祷告。如果有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必须在祷告之前去清除了，在神面前认罪了，把这些事情解决掉。在以弗所书4:31说到了，一切的苦毒啊、恼恨啦、啊、愤怒啦、啊、等等等等，都要从基督徒中间去掉。要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基督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在马太福音5:23，这里面教导我们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就是献祭的时候，如果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就要把礼物放在坛前，先去和弟兄和好，然后再献礼物。我们的神是个灵，在约翰福音4:24说，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存清洁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以祷告来服侍。我们每一个人，包括男人女人，都要以祷告来服侍人，服侍神，服侍人。你像这个水妈妈，还有这个韩姊妹，年纪大了，年纪大就以祷告服侍教会，这也是一种敬拜嘛。祷告是不限于男人和女人的。我们在《使徒行传》16也记载的，当使徒保罗他们和他的同工到了这个腓立比那个地方的时候，当时没有教会啊，犹太人如果没有10个男人，就连个会堂都不可以建立的。但是呢，在腓立比那个地方呢，有一个祷告的地方。那个祷告的地方呢，有一群妇女，所以呢，那些妇女是祷告啊，感谢神，神差派使徒保罗过去了。于是呢，你看到了，腓立比教会是欧洲第一个使徒保罗传福音所建立的教会啊，感谢神。好，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